可是他们认为他们叫它加利利海，它地域海平面是700英尺，那它最宽的地方也不过是8英里，长也不过是14个英里。今天我们讲的信息就关。那加利利海有个特点，特点像什么呢？就是上一刻是蓝天白云，湖面平静，下一刻就是天空乌云密布，啊，水面是波涛汹涌，永远不可预测。好，哦，现在有了哈，谢谢。永远不可预测。它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它的在我的这个你看这边是画面的哈，在我的右边呢，就是你们的左边是戈兰高地，啊，那东边是沙漠，有日风吹进。那靠我的左手这边呢，就是地中海，它的后面是黑门山，所以整个地加利利海就像一个茶杯，好，哦，那个海平面又低，这个海水这个水面也很低，海平面700英尺，所以东跟西风都经过这个走廊，所以有的时候东西风交遇形成暴风，直扑海面，所以在湖面上的人有的时候都是没有预告的情况下就被风浪所冲刷，所以非常的恐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信息跟有关，为什么讲这段信息？我知道弟兄姐妹听过很多次哈。其实人生的海面，我们像叫船一样，这个世界像大海，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们一点点信心，一点点自信是可以撑得过去的，但是一旦经过风浪，经过黑夜和夜晚，一点点的信心，或者浅薄的信心，或者浮浅的对基督的认识是撑不住的。人生就像一个海面，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不是你预测的，没有警告就领到你。比方说你收到医院寄来的化验报告，顷刻间你被抛进风浪之中，有的时候一个电话，一个短信，一场对话，你就生活在风浪之中。工作的、家庭的、婚姻的、儿女的、未来的，我们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，所以我们心中有许多的惧怕，有许多的讲不清楚的那种畏惧，就像加利利的海面。所以开始有的时候很平静，觉得要不要耶稣不重要，信心不重要，真心假信都是一样。那是在风浪平静的时候你撑得住，但夜晚来临的时候，风暴兴起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能测试你到底你信什么。我们这段时间在读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啊，很多弟兄姐妹，你过去在听到的时候、读经的时候不大注意。马可福音很短，我希望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好好的读这个短短一卷福音书啊。第4章、第5章，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它是讲撒种的比喻，是讲天国的比喻，上帝的国、上帝的作为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的人心就像不同种类的土地、土壤一样，有四种。总之上有4种土壤，那4种土壤讲过之后，又讲上帝国他运作的4种法则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可是到下面之后呢，他紧接着4个神迹，这是第一个神迹，就是上帝的主为、上帝国度的全能要显明出来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讲平静风浪，大家耳熟能详，非常的熟悉这一段经文。但是我们当我们见到这种话语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灵为什么在紧接着上面讲的种子比喻之后马上讲4个神迹，就让我们明白上帝的道不是仅仅一种理论， 他让你经历上帝国的全能。让你明白，耶稣告诉我们，要让我们认识他到底是谁，我们怎么跟从他，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救主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啊，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把我的弟兄姐妹记得啊，上帝的国在我们的里头，不永远是隐藏的。种子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它隐藏一段时间，就像上次我们讲，那种子是隐藏的啊。就像我们现在幸福小组传福音，你撒种的时候，好像种子没有结果，对吧？不要开花，也没有结果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你看不到土壤上层有什么变化。可土壤下沉，种子正在发育发芽，正在孕育，正在充满着一种生命力。所以我想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要灰心，不要丧志啊，让种子成长一段时间。新的人失去了等候的这种智慧，那求上帝给我们等候的心。那今天的经文就很有意思，耶稣是有意的告诉门徒说，哎，你从这边要渡到那边去。他有意的安排了一段信心的旅程，这个旅程是从听到到信到，从惧怕到敬畏。如果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就很有意思了，非常有意思。从这边渡到那边，从此岸到彼岸是一段路程，怎么走过这段路程，他告诉你四个阶段。所以我们求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。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？耶稣讲了一句话说，那天晚上他一整天在布道，在讲种子的比喻。种子是微小的，是隐藏的，是神秘的，可是充满生命的大能。那这个种子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这个种子是不是你看得像种子，里面是空的呢？没有生命在里头呢？我们在岸上的时候，门徒在岸上的时候，听到啊，坐在老师的脚前，一切都是平静的，都是安稳的，这个世界是可控制的。那耶稣说，我们来试一试好吗？我们在岸上听到，让我们到风浪当中走一走，看看我们里面那个种子是空壳呢，还是真的是有生命呢？你们真的认识我是谁呢？你到底知道你姓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从这边到那边是一段旅程。耶稣没有说，哎，你们去吧，我在这儿有事情，我不随你们到去。耶稣没有这么说，也没有，耶稣也没有说，哎，你们到对岸去吧，一定是风平浪静。耶稣也没有说。我请问弟兄姐妹，耶稣知道不知道这一趟旅程会有风浪？大家知道不知道？你们觉得耶稣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那耶稣为什么要对门徒说，我们到海的对岸去吧？而且他不是说你们去吧，而说我们一道去，我你们跟你们一起去，我们穿越这个海面。耶稣没有带门徒说，哎，我们绕开这个风浪，今天晚上我知道有风浪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不去好吗？我们等风浪过去以后，我们再穿过这个加利利海。耶稣没有，耶稣知道有风浪，耶稣也没有说你们去进入风浪吧，祝你们好运。耶稣没有这么说，耶稣说我们一起渡到对岸去吧。耶稣是有意的，耶稣是让门徒明白一件事情，你的信，你的跟从到底是什么。大家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儿请 Francis Collins 来讲道的时候，他讲在医院里头看到癌症的病人很恐惧，但是有一个生癌症的老姐妹，老基督徒，毫无恐惧，常常跟他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有一天我问他，考林斯博士啊，医生，你到底信什么？那一刻这句话点醒了他，他要思想一下，我到底信什么。他说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信没有神。那就好好想一想，你到底 所信的没有无神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讲一句很有幽默的话吗？对不对？我要成为一个好的无神论者，你好好去想一想。这我一想不得了，他悔改了，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你信耶稣，跟从耶稣，你到底信什么呢？耶稣说，让我们试一试好吗？我们在教室里头，我们在教室里头来听到，让我们到海面上，我们来试见我们的道啊！我们在教室里头看游泳手册，好了，让我们到大海中来学游泳好不好啊？我们在教室里头看看菜谱，哎，让我们到厨房里学学炒菜好不好？从课堂到海面，这是信仰的一个延伸。所以今日风浪不是要摧垮他们，不是要淹没他们，而让他们真知道我所信的能不能经得起风浪。这是耶稣带领他们进入风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。上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他让我们经过试炼，不是要摧垮我们，而建造我们。这是雅各告诉我们说，你们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你在风浪当中你会喜乐吗？不会的，除非你知道你经过这个风浪是有原因的。你信心经过试炼生出一个忍耐，这个忍耐是压不垮的，打不死的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就像亚伯拉罕，上帝让亚伯拉罕经过一个试炼，让他把儿子献上。上帝要他的儿子吗？当然不是嘛，对不对？透过这个试炼以后，亚伯拉罕的信心变得更纯、更真、更深。他明白了，上帝是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，上帝是从无创造有的上帝。所以耶稣基督带领门徒进入风浪，不是让他们沉船，不是让他们灭亡，而他们变得更加的刚强，让他们知道那个信心的种子在他们的里头是真实的，不是虚假的。那个种子不是空壳，而是真实的。很多时候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刚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觉得好温暖，有人爱我们，有人关心我们，有人请我们吃饭，有人帮我们去看病，帮我们买东西，我们需要任何东西人家就来帮助我，是个温暖的家，我们常常这种感受。但弟兄姐妹，这是一种情绪信心，感受信心，它刚刚开始，刚刚开始。耶稣说，我们来一来，让你生命不断的成长，变得更扎实，更有功底，所以让你真正的明白到底是什么。所以第一点，你要知道，当你见到生命的时候，进入这种风浪的时候，你不要说我倒霉，我运气不好，或者说这是我的惩罚。你要改变在基督里你的思维。有的时候上帝带领我们进入一点风浪，是让你变得更加的刚强，让你反思我到底为什么要跟随耶稣，我到底信什么。这是第一个阶段，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。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阶段。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？开始怀疑。当门徒开始进入这个大海里的时候，船进入海面的时候，圣经上说暴风，极大的风暴开始出现。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三个大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哈，这是圣经的经文里面有三个大大。为什么呢？希腊文叫 mega， 就像现在叫 mega movement 的那个 mega， 它跟它不一样哈，叫 mega。mega 就是希腊文，就是大的意思，大到一个程度没办法形容的。我们中文翻成大大，叫大大的平静，大大的恐惧，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风暴啊。这个风暴是极大，连那些使徒们、那些渔夫们都没有办法控制。在海岸上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可控的，对吗？对他们来说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熟悉的海岸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起航，什么时候撒网，一切在他们掌管之中，他们有经验有技巧。可是这场暴风来的时候，他们那点技巧不管用了，那点经验也不管用了。风浪越来越大，当风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完蛋了，船开始下沉了，船舱里面全是水。这个时候他发现耶稣还在睡觉，然后他们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丧命了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”这是抱怨呢，对不对？这儿有两件事， 请弟兄姐妹思想，耶稣在风浪中还能睡觉，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啊？大概十多年前，有一天晚上啊，星期五的晚上，查经之后，聚会之后，我回到家，我很快的就进入梦乡，睡得非常的深，非常的沉。过了一会，那时候大概快到12点多钟了，那个时候突然我的太太过来帮我摇醒，她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，我在睡得正香的时候她帮我推醒，她说着火了，我吓了一跳啊，从床上跳起来，我一看不得了啊，我们的邻居在隔了一家，那个窗子啊，那里面的火焰烈火就像一个矮浆一样啊，就像火山爆发的时候呢，岩浆一样喷涌而出，那火非常的大，它离开我们也不过就是几十米远了。那一刻我说赶快想，这时候在听见下面人声嘈杂，很多人已经冲到楼下，我说后来我想，火势这么大，外面人声这么嘈杂，我怎么一点没有听见呢？我怎么睡得那么熟那么香呢？后来我们当然到楼下去了，那时候我在想了一个问题啊，我睡得熟睡得香是因为我自己不在风浪之中，我自己不在火焰之中，可是耶稣睡得香睡得熟，他是自己在风浪当中啊。哎，有人说他是神啊，你要不要忘记一件事，耶稣在这件事告诉我们，他有完美的人性，他经过一天的布道教导服侍，他现在在船上他所睡了，风浪也都摇不醒他。我在想耶稣是真的睡着了吗？我想是，但是不是真的睡着了呢？好像又不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了哈，耶稣作为人，他如此的深睡，深度的睡眠休息，他的心中有个笃定，因为天父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天父上帝是我的盾牌。这是为什么诗篇第三篇就是告诉我们，我醒着我躺下，耶和华是我的保护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的信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非常的安然，他会帮助你睡眠的，帮助你睡眠的，没有多少的噩梦，所以上帝保护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哈，当门徒们看到耶稣睡觉的时候，他们心中不安了，他们说夫子，我们丧命了，我们完蛋了，我们快死了，我们在极大的危险当中，你不顾吗？弟兄姐妹听到这个话吗？这是抱怨，这是指责。夫子，他们认为他就是老师啊，在他们心目中这就是个好老师，常常教导我们，我们熟悉的老师，他现在疲惫了，可是再疲惫现在也不该醒醒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都快完蛋了，我们快丧命了，你不能醒一醒吗？这在教导我们是什么？在那一刻，弟兄姐妹，门徒的心中充满的是抱怨甚至怀疑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的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是这样的，在我们走信心道路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啊，像诗人一样，主啊，求你睡醒，为何尽睡呢？我祷告了很长时间，我没有工作，我的家庭充满着矛盾痛苦，主啊，求你平息风浪，上帝也没有听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儿女背叛叛逆，主啊，求你把他们带回到你的羊圈当中，好像上帝也没听。我们就像诗人祷告一样，主啊，求你睡醒，好像上帝在沉默，耶稣在沉默，耶稣在睡觉，耶稣好像在冷漠地对待我们，好像我们讲什么都没有用，我们在风浪当中快要丧命了，好像他不爱我们，不眷顾我们，像今天早晨钟海长老带我们布边的时候所讲的一样，好像神啊，我们感受不到你的爱。其实神他在睡觉吗？他在沉默吗？他不顾你吗？他忘记你了吗？但是我们在痛苦当中风浪当中，我们就是这种感受啊， 求你睡醒，为何静睡呢？快起来呀，不要丢弃我们。当时的门徒就是这样的心态。所以当我们跟随主走一段信心路程的时候，我们一旦落入各种风浪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会有怀疑了。神啊，你在那儿吗？为什么不给打个招呼呢？我为什么不会向我说话呢？我在这儿请弟兄姐妹记得一句话，这个非常非常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对我们走人生的道路，走信心的道路是极为关键的。第一个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得，风浪兴起的时候不等于耶稣不在船上，耶稣在船上不等于一定没有风浪。我再讲一遍呢，耶稣说让我们渡到对岸去吧，我们同舟共济，我与你们一同走向对岸，我不离开你们。耶稣好像在睡觉，但是耶稣在船上，耶稣在船上不代表没有风浪，有风浪不代表耶稣不在船上。请大家一起跟我讲好不好？耶稣在船上不代表没有风浪，有风浪不代表耶稣不在船上。但是耶稣在船上有一个什么结果？请弟兄姐妹一定记得第二个，第二个记得，耶稣在船上你永远不会沉船。哎，不一定哦。问题是不是风浪的问题，你有没有耶稣在船上？耶稣在船上，风浪就不能得胜。有耶稣在船上，船就不会沉没。所以我们在怀疑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一旦怀疑神的时候，觉得神不再爱我，我告诉你，每一朵浪花都会淹死我们，每一朵浪花都会掀翻我们的船只。当有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我知道耶稣在船上的时候，再大的风浪也不能让你沉船。所以有的时候是耶稣带领我们，第一个是测试我们，第二让我们在怀疑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耶稣在船上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当耶稣醒来之后，他没有责备门徒，也没有祷告，他只是对大海说 Peace be still， 住了吧，静了吧。我在想，这在怎么会有基督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没到大海边去过，对不对？那个大海的气势和力量让你觉得我们何等的渺小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肯对大海说平了吧，静了吧，人家说你有毛病，对不对？不可能了，我们知道自己很渺小。这时候大海有没有一个位格啊？大海就是大海，他不是一个人啊，他怎么会听你的话呢？可是耶稣他的举动让我们这个理性，让我们的脑袋瓜撑不住了。耶稣居然对海对浪说平了吧，静了吧，结果风浪有大大的平静了， mega 大大的平静了，大风浪大风暴现在是大平静，就平静的像一个玻璃一样，没有涟漪，没有小浪，不是渐渐的平息，就突然止息了。这在告诉我们，在海浪当中，我们在慢慢的认识耶稣究竟是谁。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是他的话语来创造，对不对？上帝说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给它分开，然后上帝说水和路要分开，都是根据他的话语来创造。当以色列人被法老的追兵来追赶的时候，在海边的时候，上帝说海要分开，就分开了。当时拉撒路死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的时候，耶稣说出来，就出来了。他是神，他的话语充满全能，他的话跟他的位格是不能分开的。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之后，下面的问题来了，下面的问题来了。耶稣在平静风浪之后问门徒一个问题， 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呢，你为什么惧怕？你为什么惧怕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呢。几十年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问耶稣，我说耶稣啊，你是上帝哦，你在风浪当中不惧怕，我可是人呢，我在风浪当中我能不惧怕吗？我身边的每一天我们都充满了惧怕。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记得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怕黑暗，怕雷电，当我们慢慢长大之后，我们怕失败，怕生病，怕家庭出事，怕儿女出事，怕拒绝，怕明天，我们生命中充满了惧怕。我承认了，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惧怕，我惧怕在人前说话。你说老牧师了还怕在人前说话，你上来讲讲看，是惧怕的，真的是惧怕的。尤其是下面做陌生人的时候，我的心中就是蛮怕的。惧怕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你真的是惧怕的哦。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为什么惧怕？人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能不惧怕吗？没有一个不惧怕的，对不对？你站不住，你扛不住啊，你真的惧怕。可是耶稣问你为什么担心，耶稣很冷漠，耶稣不近人情，是这样吗？ No， 耶稣让门徒在反思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惧怕。我记得我刚刚去开车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好怕哦，怕得不得了。有的时候小车两面都是那种大货车夹在中间，就像夹心饼干，那时候手心淌汗，身上冒汗，心里出汗，全是汗呢，好怕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自己不行啊，车又小，就开坦克嘛，他开坦克可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开那小车有点大车，再说我技术又不精，我会紧张啊。我请弟兄姐妹在生活上，你想一想啊，如果你是一个数学大师，高中数学考试的时候，你会紧张吗？会不会？啊，你不会啊，对吧？如果你现在是亿万富翁，你担心付每个月的家里那些这个 utility 吗？那些电费啊、水费啊，你担心吗？你不会哦，是不是？现在你晚上走夜路，你身上有最好的枪，你怕吗？你不，至少你的惧怕大大的减少，对不对？人为什么会惧怕呢？耶稣让你思考，当你惧怕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眼睛看自己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，看到自己的无力，看到自己的有限，你心中产生惧怕，因为你知道风浪比我大，我胜不了风浪，所以我惧怕。你的眼睛盯着自己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怕，然后你眼睛盯着世界的时候，盯着周围环境的时候，你同样惧怕。你看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啊，混乱、危险、不确定，好多东西让你恐惧，它胜过你，说你惧怕。所以耶稣讲什么？耶稣在问我们，你在惧怕中的时候，你内在的眼睛在看什么？在看什么？然后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前面是告诉大家，告诉弟兄姐妹，告诉门徒们，你在惧怕当中的时候，你有一个选择，不是选择风浪或者是平静，那谁都会知道怎么选择。他说你在惧怕中的时候，你有一个选择，你选择把目光投向谁？当你目光投向自己，投向环境的时候，你发现风浪越来越大，耶稣越来越远。当你把目光投向基督的时候，你发现风浪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你在惧怕当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是风浪推着你走。当你看耶稣的时候，你是踏浪而行，因为耶稣在船上。所以这是两种内在目光所注视的方向的问题。 然后耶稣问了一句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请弟兄姐妹记得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渡到怎么样堤岸去吧。耶稣没有说你们渡到堤岸去吧，耶稣没有说你们在中途就完蛋了，耶稣说你们渡到堤岸去吧。这是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话永远不改变，无论中途发生什么，无论中途发生什么样的风浪，什么样的风暴，耶稣的话不改变。耶稣说我们要渡到堤岸去吧，这是我的定命，这是我的计划，目标就是堤岸，我们去吧。可是门徒这个时候的信心怎么样？相当的脆弱。耶稣就是个夫子，他是叫我们渡到堤岸，能去吗？风暴都产生了，这么大的风浪，我们能过去吗？所以他们的信心没有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你们在岸上听种子的比喻，你们听懂了。那现在我的话就是那生命的道，在你的里头有能力吗？所以这是耶稣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告诉我们跟随他的人，当我们落在风浪之中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会呼叫，会呼喊，我们会胆怯。在胆怯的时候，记着我们是选择注目耶稣还是注目风浪。当我们注目风浪的时候，风浪就越来越大，会吞没我们，耶稣就越来越远。当我们在风浪中知道耶稣在船上，我们注目耶稣的时候，风浪不能让你沉默，风浪不能夺走你的生命。这是选择的问题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这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当风浪平静以后，门徒应该很开心才对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庆祝，我们可以 party， 我们要鼓掌，我们要欢呼啊！我们 survive， 我们 活下来了，风浪没有吞灭我们，我们很高兴。可是风浪结束之后，门徒是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我请弟兄姐妹特别记得，这是整段圣经的高潮。你跟随耶稣，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那浮浅的认识只能帮助你支撑平静的日子，一旦进入黑夜和风暴，我们很快就挂了。耶稣的目的是让在风浪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，他到底是哪一位值得我们跟随他。所以门徒是大大的惧怕。在这个世界有两种惧怕，一种惧怕就是我们生活每天所经历到的，有海啸，有地震，有瘟疫，有死亡，我们怕失业，我们怕失恋，我们怕失败，我们怕生病，怕战争，怕这个世界混乱，怕美国发生内战，怕台海发生战争，好多人怕 AI， 我们好多人充满好多的恐惧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有这种惧怕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生命中洒满了各种各样的惧怕的时候，我们有压力，我们有恐惧，我们有担心，我们坐卧不安，这是我们人人都有的。这是第一种惧怕，人人都有的。我告诉大家哈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无神论者，我们在座大部分弟兄姐妹，你在年轻的时候都听过这种理论，说宗教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宗教是起源于惧怕。古人很无知啊，打雷的时候他觉得有雷神，下雨的时候有雨神，海的波浪翻滚的时候有海神，什么都是神。所以说马克思啊，什么弗洛伊德啊，什么霍布斯啊，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这无神论的这些哲学家们，就开始抛出一个理论，说现代人相信神灵是因为人心里的惧怕。然后呢，因为惧怕缘故啊，他把心中的幻想透射到自然力量上面去了，然后呢跟自然力量建立一个关系，好安慰他的心。所以一句话，是惧怕产生了宗教的幻想，神灵根本不存在， 因为惧怕产生了许多的神灵。我们在座的好多人年轻的时候就学这一套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你，他们错了。为什么他们错了？他错在什么地方？你就发现在圣经里头，当门徒惧怕的时候，他们是惧怕风浪的时候，他们喊，可是惧怕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他过去了，他为什么还惧怕呢？他为什么还要惧怕？惧怕不是制造神的原因，惧怕是因为神向你显现的一个结果。因为在这个风浪当中，他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的问题，站在我们面前到底是谁啊？你说这是犹太人，他们很熟悉旧约圣经啊。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来，你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你就使它平静了。没有一个人能控制风、控制浪、控制大海，美国也不行，中国也不行，权力的力量加起来也不行。人在自然的面前就是脆弱不堪，就是渺小，没有办法，谁能控制大海的潮汐？没有人，对吗？所以整个旧约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只有上帝创造万有的神能管辖海的狂妄，波浪翻腾，他可以使大海平静。他们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原来那个至高者在船上，至圣者在船上。在第一章的时候，弟兄姐妹知道魔鬼污鬼见到耶稣的时候称耶稣是什么？上帝的 Holy One， 上帝的至圣者。可是门徒不知道，我们人类不知道，因为道成肉身的上帝他隐藏了他的神性。但这一刻在风浪当中，他的神性显明出来，他们突然明白，突然意识到，灵魂突然被唤醒，突然明白在船上的是至圣者领导了。人在上帝的面前，这种惧怕是前所未有的震撼，跟第一类的惧怕有本质的区别。当然真正面对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开始明白上帝不可比拟，上帝与人类不是同属一类，他绝对自由，绝对全能，绝对的智慧。人在他的面前不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比量的一个差异，而是质的区别。有的时候我们跟无神论的朋友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，他们常常有一种对上帝一种误解，宇宙就像大的花园一样，他们想象成上帝就是花园当中最高的那一棵树。 No， 上帝不是花园最高的一棵树，他让整个花园存在的那一位。有时候我们想象宇宙像一个大的一幅画作，很美丽的一幅画，大家想象哦，上帝就是这个画作上的最美丽的一笔。你错了，上帝像个伟大的画家在画之外。现在这位上帝突然站在你的身边，他们大大的惊恐，大大的恐惧。这种恐惧是神圣的恐惧，圣经叫它为敬畏，敬畏神。我突然明白这是神，我明白了。到这一刻门徒在开始意识到，灵里的突然清醒过来，原来我们的夫子是耶和华上帝领导了，创造宇宙的主，管辖大海风浪的主，这个至圣者领导了，上帝的儿子在此了。那时候他们惊恐，他们恐惧，只是一种被震撼的一种反应，被彻底的震撼的。在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上帝是无可比拟的。那至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将我与他相等呢？如果你能够懂上帝，你就是上帝。可是上帝永远超越我们的想象，可在风浪当中他突然显明他自己，门徒大大的惧怕， 这是谁？林峰和海都听从他了，他们心中产生一个强烈的敬畏。敬畏不是惩罚，敬畏不是一种好像怕上帝来惩罚我，不是，是面对至高者上帝的时候，在他面前被那种强烈的震撼。那时候你的意识非常的清楚，也非常的明白，上帝是何等的真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大，何等的圣。他站在你的面前，你整个生命好像被瓦解了一般，好像解体了一般。就像先知以赛亚说，我灭亡了，祸灾我灭亡了，我解体了，我的骨头要分解了，我的细胞要分解了，就突然整个人就快站不住了。门徒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才明白，耶稣带领我们进入风浪，是让我们认识自己，我们的信心有多少，也让我们认识他究竟是谁，我为什么要跟随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世间有两种惧怕，这两种惧怕只有基督徒你才只有两种惧怕。一种惧怕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人人都有的这种惧怕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有这种惧怕。第二种惧怕就是在真实的认识神的时候，站在至高者的面前，至圣者面前的那种敬畏的惧怕。这两种惧怕有本质的区别。第一种惧怕你是越多越大，那表示你第二种惧怕就越少，那第二种惧怕是越强烈，你第一种惧怕就越来越少。在生活中对付惧怕，好多时候说不要有任何的风浪，我们好多人这么想，对不对？可是神不一定这样带领我们，神让我们有第二种惧怕，你才能对付第一种惧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上帝的面前，当我们真的敬畏神的时候，所有的惧怕都被上帝收集在他的面前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惧怕的事太多，惧怕散落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把我们的心撕裂成碎片。可是当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惧怕的不是风浪，不是世界，不是人，不是未来，而惧怕的是连风和海都听的那位上帝的时候，那一刻我们所有的惧怕就不会飘散了，所有的惧怕被收集起来，放在上帝的主权之下，神在万有之上，我们应当是敬畏他，我们当怕的是他。这个怕不是一个鲁豫性的怕，敬畏上帝是既爱他，可是又敬重他，又想离开他，可是又舍不得他，又怕他又爱他，这叫敬畏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上帝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？让我们真正的敬畏他。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开端？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，也不能讲这个话，很多人不智慧，为什么？因为远离了上帝。这个时代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人失去了可怕的敬畏感，我们失去了敬畏感。哲学家康德讲两件事让他心存敬畏，一个是什么？天上的星星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内心的道德力。现在人类这两个都没有了，我们人类看不到99%恒星的光，因为人造的这光的污染，我们看不见太空，我们失去了对天空那个星星的敬畏之心。内心的道德力呢？我们不再看卫星了，我们看什么？我们看视频。当人类失去敬畏感的时候，带来什么个结果？我最近看一个《柳叶刀》，你们知道《柳叶刀》这个杂志吗？我知道我们这边好多人都知道，《柳叶刀》有个叫做Global Health， 它上面讲了1/3以上的忧郁症起源于敬畏感的缺失。上帝让我们敬畏他，不是要害你，让你明白你是谁，让你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这是他为什么带领我们经过这段路程。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并不怕凶恶的信息，你为什么怕凶恶的信息？因为你不敬畏耶和华，你什么都怕。我们常常华人他什么都不信，结果什么都信，乱七八糟什么都信，黄大仙也信，黄鼠狼也信，什么都信，是不是？ 当我们失去对神的敬畏的时候，我们什么都怕，一小朵浪花就把我们打垮。重要的是我们仰望神。然后上面有一句话说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益处，他的儿女也有别人说，不但对你是个祝福，对我是个祝福，对我们的儿女都是一个祝福。今天我们的孩子们，我们好担心他们的未来，是不是？当你真的敬畏神的时候，你的儿女也不再一样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。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这段路程到底来告诉我们，从此岸到彼岸，是从聆听到信靠，从惧怕到敬畏，这是信心旅程的四个阶段，测试我们的心，我们到底信什么。当怀疑的时候，你只看风浪，你就会怀疑；当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，你里面有极大的力量可以胜过风浪，因为基督在你的船上。我们选择永远注目基督，我们产生一种对神的一种敬畏。好，我们现在我请我们的诗歌敬拜团队上来，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，上帝的爱不离不弃。然后我们要一起祷告，祷告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思想几件事情。让我们在主面前安静，让我们一起来思想，思想我们对主究竟认识有多少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祷告要求神来配合我们的计划，却没有寻求他的旨意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敬拜他，是认为我们觉得他有用，而不是真正认识他是至圣者，来配得我们的敬拜。 让我们来思想，我们对我们的主信任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来信靠他吗？我们承受羞辱的时候，我们来信靠他吗？我们在忧国中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他仍然在我们的船上吗？我们到底惧怕什么呢？我怕失去工作，怕失去儿女，怕明天的风暴，怕世界的混乱。这世界上有什么风浪比基督更大呢？我为什么惧怕失去这些东西，而不惧怕失去我们的主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在风浪中的时候，基督好像在睡觉，在沉默。我们呼喊他，我们大大的呼喊他，基督好像是沉睡，好像是冷漠。他在我们的船上吗？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在风浪当中，我们的主在船上。有主，我们这条船就不会沉没。有至高者、至圣者在船上，风浪就不能得胜。当恐惧让我们逃避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敬畏让我们更加靠近他，让我们来敬拜他。我们对主的敬畏有多少呢？我们读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礼拜，有敬畏的心吗？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与谁说话呢？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又是读谁的话语呢？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究竟在朝见谁呢？主啊，当我们经历风浪的时候，你帮助我不要退后。因为我们知道你在风浪当中与我们同行。当我们陷入怀疑的时候，当我们感觉不到你在我们船上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感觉代替你的应许、你的话语。你说你让我们渡到那边去吧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就当我们在恐惧当中的时候，我们面对选择，注目自己还是注目环境？你让我们选择注目你的面容，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你是掌管风浪的主，你在风浪之上，即使你沉默，你仍在掌权。你带领我们进入对你的敬畏，我们越是敬畏你，世上的惧怕就不能捆绑我们。我们越是靠近你，越是带着圣洁的敬畏、圣洁的惧怕在你面前， 风浪就不能淹没我们。主，现在我们向你祷告，向你呼求，每天早上我们醒来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今天我遇到一切的环境都在你掌权之下，你平静风浪也会掌管我今天的一切。主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恳求你的灵提醒我们，你到底是谁？风浪在你面前又算得什么？我们惧怕的是你不与我们同行，只要你与我们同行，我们可以穿越风浪。主，每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像你那样在船尾睡酣睡，让我们睡得香，睡得踏实，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我睡着了，你仍掌权，就像种子撒在地里，农夫安然入睡，因为你让种子成长，让种子发芽，你让种子结实。主，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是掌管风浪的主，谢谢你与我们风雨同舟，与我们一路同行，谢谢主。我们中间有人在风浪中的弟兄姐妹，主，你开我们你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注目你，谢谢主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经历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